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我是邓慧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要先回应一件事情，因为我的专业竟然在一周之内有三位朋友来问我，感情上面雷同的困难，看起来三位都非常的年轻，然后开头都是怎么办。然后内容啊，因为我就不特别念哪一位的，但是这三位女性朋友都说她遇上了没有办法抵挡的爱。对方那个男生很爱，那个男人很爱她，可是他有老婆啊，有的是有老婆又有小孩，有的是老婆肚子里有小孩，有的是老婆本来有小孩后来小孩没了。对于一周里面遇到三个，我其实觉得有点受震撼。然后呢，这三位描述的东西都是他觉得跟这个男士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士不愿意跟他有未来。第一个说这个男士明明就已经跟老婆没有感情了，可是却为了责任要留下来，老婆又对他很不好，然后都让这个男人就是每天要帮小孩洗澡跟喂吃饭。他觉得替这个男士感到很不忍，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他希望我能够教他怎么样化解这个男的的这种过度的责任感，不要再为这种老婆跟小孩负责任，然后来跟他好好过日子。第二位是这位已婚的男士自己是很规矩的老公，就时间到就要回家，可是却规定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性朋友不可以有其他的男性朋友，也不可以去唱歌夜归，然后也不可以跟别的男生一起吃饭看电影，跟同事中午去吃饭都不行。所以她觉得，她隐约的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她觉得自己很想要为对方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所以她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让对方满意。那第三位是说，他觉得他想要直接去找对方的老婆，劝对方的老婆不要这样耽误一个男人的幸福。这三分我都没有回，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好，但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才能够回到他的心坎里，不会让他觉得说又是一个随随便便否定我爱情的人。那这时候我刚好在读一本书，这是扯到我们今天的来宾，我前面扯这么长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今天要访的是哲青。好，谢哲青。
医师你好，
跟大家问好。
我是谢哲青。
哲青最近的一本书叫做《寂寞博物馆》。
对，
这刚看书名的时候以为是某本行旅书，然后跟大家介绍20段名画的旅程啊，可是其实这后面还有一句是收留你说不出口的忧伤。所以呢，我正好看的那三封信不知道怎么回，搁在心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哲青这本书。一开头你就在写这个专业上啦，脸书的后台你其实会看到很多人对着你应该是个陌生人，可是袒露的是最血肉模糊的伤口。然后我又慢慢看下去，我发现说就不正面回答他，但是你跟他的你在书写，也许不是直接写给他，或许他也会看到，他们也会看到书，可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让寂寞的人觉得他的寂寞被 看懂，然后还包括了似乎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节目我就顺便提上了这三位朋友，请你们也一起听哲青怎么样来呼应寂寞哈。所以我现在问问哲青，这本书对你而言啊哈，是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产生的？
是应该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或许有一些人已经听过了，就是。我是一个出身蓝领阶级 的孩子，然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跟我家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冲突。那在这过程里面，我离开家十几年，就是一个人到外面去生活，然后住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州、不同的国家。那到最后选择回到台湾来，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家庭，因为我觉得人生有一些避无可避，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一些就是生命的那些重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面对他们。那但是呢，在那过程里面，在那个移动的过程里面，我自始至终我都觉得，其实我是内心充满了愤怒，然后我对世界有很多的敌意，我也认为世界对我是有恶意的。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收留我。那这个收留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感同身受。我掉到洞里面去的时候，我不需要有人在洞外面说啊，那个洞里面很黑吧，那个你在里面好好待着，要不要吃一个苹果之类的。我希望有人爬到洞里面陪着我，然后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在这里陪你，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话。那在这段旅程里面，我去了很多地方。那我会买了一些，其实我是不买纪念品的人。我少数会买的纪念品，我今天带到现场来，邓医师有看到，他刚看到的时候就说啊，现场的人看，就是收音机前面的人看不见，是一本画册。这本画册是我在华盛顿的这个国家美术馆买的。那他是安德鲁怀斯，也就是我在书里面写到的第一个叫惨落。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现实之中都想成为更完美的自己，但实际上连成为完整的自己都很困难。那我在这些艺术的画里面，然后我看到自己的懦弱，我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我看到自己的无奈，我看到自己不敢去面对的人生。无论是梵谷、孟克或者是安德鲁怀斯，他们的画里面还有他们的生平里面，他会面临到许多人生命中都会遇到的死别生离。在这些死别生离里面，然后我们不没有想要超越他或什么， 我发现说啊，有人跟我是相同的情境，原来我不是寂寞的。所以在艺术里面我找到了第一个慰藉。那当然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长，包括了就是我第一次去，我那时候在跑船的时候，那我去了意大利，那我在意大利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听说罗马很厉害，我就跑去罗马。那我看到了米开朗基罗，我看到了卡拉瓦乔，那这两位艺术家改变了我人生后半生的方向，就是我觉得文化跟艺术是我可以继续去追寻，可以去探索的。那当然在从那个意识到真正着手，到有一点成果，那都是十多年的事情。所以艺术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它是在我人生在虚掷光阴的过程，在自我怀疑的过程，然后在不知道我自己人生为何而来，到哪里去的那些旅途之中，然后他给我，他好像沿途的面包屑跟石子，我一块一块一块捡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条路。那这条路呢，就像宗教里面，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我这样讲，宗教里面说愿你一生走窄路，我发现只有一条窄路在前面等着我，我的未来没有无限的宽广跟可能，我只有一条路而已。那这条路就是我今天走到现在还在走的路。
你有特别偏好的艺术吗？例如说这本书里面很多是绘画，
对，
那你对雕塑或者说其他形式的艺术也一样的有喜好吗？
其实我第一个，应该说我第一个接触的艺术品就是绘画。那绘画给我的感受非常直接跟强烈，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画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我刚刚讲到一位画家，意大利的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是一位真正在街头长大的 一些七头银啊，真的是混黑帮的，杀过人，然后赌博，然后几乎你想得到的这些古惑仔、不良少年、正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会去挥霍、会去玩的事情，他都做过。可是他是在十六世纪，这个时候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画的圣人，他画的这些殉道。然后就超乎了当时任何人所有的想象，
就不那么在圣灵的层次，
是
而是比较是在凡人的层次。
对，他把这些耶稣的场景，这些宗教场景，他画成我们日常街头看得到的风景，就是你看得到，就是你在隔壁，你去南门市场买菜的时候碰到那个阿嬷，实际上他就是在出现在他的圣母升天图里面，或者是你到这个龙山寺附近的，你看到好多的老人家，然后坐在这个阳台或是骑楼底下，你把它聚在一起，它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这些年长的使徒们，那他用这种语言，这种世界语言去告诉大家，其实他是怀疑神的人，但是他相信永恒之后必有救赎，所以他在两个
你说他是怀疑神的，但是他相信永恒之后的救赎，所以那个救赎不是来自神，
不是来自于神，这是一个，这是对他四百年前的画家来讲，这是一个超越的，
对，相当超越，
超越也是一个跨越的想法。那他隐隐约约觉得神的存在是值得去考虑的。那当然我们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后，当然他就更进一步，但是他透过画作去质疑他。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的时候，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
那时候
是
那时候对，那时候二十几岁。那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就马上知道他画什么，因为我们在街头长大的人，我了解他画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他的那个，例如说街头斗殴，然后例如说作弊、赌博作弊也好，然后他们那些尔虞我诈的眼神，无论是牌局上面的作弊啊什么，就我一开始我非常熟悉。你知道我在所谓的 fine art 或是 glam style 里面，我没有看过这种表现。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有一点点不同。我知道他揭露的是一种真实，
对，
可是我的反应是他让我很害怕，
很害怕。
我的害怕是，其实那时候我也才二十几岁，可是大约二十年后我才了解到，我应该说我成为荣格分析师之后，读了很多荣格对于信仰的一些质疑之后，我才想到说我那时候的那种害怕，我其实不太想多看他的东西，我宁可回到那个很传统的这个三位一体圣母圣婴图，因为我觉得他揭露一种我们内心里面还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就像你说吧，某种需要肉搏的东西，你不是在那边祈祷，然后一切就会沐浴在洁白的光辉里面，有一些你真实要面对的就是生活里面的东西，其实那是很赤裸。我想有些人其实是一直在隔绝这些东西，所以显然你是从如果照你说的，从很年轻，因为跟家里面的一些纠结吧，然后你往外去追寻你自己，也许你那个时候很早就开启了一个勇气，也不一定。因为我相对而言，我是一个很晚离家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同样二十几岁，也许听众朋友现在有些年轻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想象这样的话，其实现在他们很快在旁边，就算没看过人 ，Google 也可以看到。
对啊，
所以这也是一种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一样的反应。哎，
是。可是你知道，就真正的，因为邓仕路，你看过那些画，那些画其实很大。
很大。
卡拉瓦乔的画是祭坛画，那他那个祭坛画的，无论是他的空间、他的视觉效果，他就是邀请你进到他的场景里面。好，我们现在要杀施洗者约翰，把他头按在地上，然后手起刀落，然后血流在你的脚边，你在画前面仿佛可以闻到血腥味，你知道那种画的那种直接的感觉，
所以你就站在那边闻了。
对啊，就那是很可怕，仿佛你是一个加害者。那即使是我在书里面写到的这个埋葬圣卢西亚，
对
对，就圣人的死，它就是一个人的死而已，人活着什么意
义？你有特别提到埋葬圣卢西亚的时候，他那个旁边那些在挖土的那些，那就是蓝领阶级的人。你有特别提到说，他对于工人其实是有着特别的关注。
因为实际上，像看喽，卡拉瓦乔这样子一位画家，他终其一生，他都需要无论是来自于教皇国、枢机主教、贵族或者是骑士团的赞助，
对。
可是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放在 更下一个阶层的居民们。
可是他并没有惹恼那些他的赞助者是吗？
他其实
这里面有一个
有
一个相当的艺术，就艺术家其实跟赞助者之间自古以来在各个文化都有很微妙的关系。
啊，
在中国人日本的历史里面，其实我们都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更好的赞助者，然后我可以在节目里面说一些讽刺赞助者的话，我也很梦想那一天。好，让大家休息一下。大家好，回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谢哲青。我们在谈的是寂寞博物馆二十段名画旅程，收留你说不出口的忧伤。这你说不出口的忧伤，哲青其实很细腻的说了，每一种忧伤都很细腻的说了，
像我自己
说了。我们刚刚谈了卡拉瓦乔，然后其实这之中，你介绍的人就是你。对你来讲，你收集的这些透过艺术来收留寂寞的画家，其实跨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甚至不同的年代啊。但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就像刚刚你举例的，他们对于他们看到的东西有一种坚持，不会为了讨好当时，所以就做一些比较或者简单说就比较媚俗的一些处理啊。可是你里面讲的两个共鸣的关键词，一个是寂寞，不过你把它跟孤独做了区分啊，待会我们也听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希望。我在很多段，那包括前面后面，其实你都讲到希望，以及你说贬义了希望的话，就会让未来的怎么讲机会变少或是消失。我一直在咀嚼这个，第一在咀嚼寂寞怎么跟导到希望，希望跟寂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你刚刚那个贬义希望，你为什么会一再的说到贬义希望？可以跟我们多谈谈这几个点吗？
实际上，我们先就是大家都会想。是孤独跟寂寞，那实际上我会把第三个东西再加进来，叫做无聊。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区分这三件事情哦。我们很容易把寂寞跟无聊放在一起。我们认为寂寞就是无聊啊，你没有事做，那时候是无聊的时候。
哇，你有这么年轻的心灵啊！这的确是现在年轻人会混在一起的东西。
我们也快五十岁了，所以
我一直以为我这个年纪寂寞跟无聊还蛮能区分的。
但是年轻人分不太出来。
对对，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就是我的学生们就是这样子混在一起。
所以因为我一个读书节目都是高中生嘛，
是
那这我面对高中生的时候，他们常跟我讲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是感到无聊，你不是觉得寂寞，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讲，你跟小朋友可以直接这样讲啊，对啊，
对，如果他爸妈付钱来做諮商，就比较不能这样讲，可以好好跟他探索他的无聊，这样
是
好，
对啊，所以艾伦提波顿有写过一本书叫《无聊的魅力》哦，所以无聊我们就不多谈。好，那到底寂寞跟孤独会怎么讲哦？那我先讲到我前一本书，就不好意思哦，因为我前一本书是我一个人去走了800公里，我去走了一个圣雅各之路，然后从法国走到西班牙，走了一个月，那前后就是800公里。那800公里里面，我觉得这是一段孤独的旅程。有时候人必须要应该说不一定是肩负某种使命，而是你必须要一个人要独自去踏上未知，走入陌生，你必须要去探索你内心里面或是世界还没有被我自己发现的角落，那边有生命的可能性，也许啦，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要做。然后那时候很多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说你是中年危机，我说对，有可能，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现在邓医师也是一样，我们在媒体，然后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好多在家庭，我们有时候会掏空自己，然后我觉得我一直扮好人，我累了，我累了，我想要做自己一下。那我去走这段路之后，我想了一些事情。那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蒋勋蒋老师的孤独六讲，他将我们的台湾人对孤独的感受拉到一个新的制高点，那就变成就是承认寂寞是一种病，承认寂寞很可耻，就说啊，孤独可以，但是寂寞不可以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在思考，就孤独是这样子，好，我去走卡米诺，那但是寂寞是什么？后来我在书里面我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在旁边等着要投球， 我们要上场去，结果一上场我就投歪了，或者是我就投不准，然后人家接都丢外球我接不到，所以我只好默默又下场看别人在 球场上玩得很开心。那那种感受就是其实你被冷落了，你被世界排除在外，世界你跟世界格格不入，然后在那个感觉你产生了一种感 一种情绪。那这个情绪是一方面孤独，是因为我的解读它有点出世，就是我们试着走出去，我们把自己跳到形而上或者是哲学或者是抽象的领域去做一些生命的思考。可是寂寞是因为我们积极的想要跟世界融合，我们想要被接纳，我们渴望拥抱，然后 我也希望有人可以听我说话，可是世界并没有接受我。所以在那过程里面我想到就是为什么我被排除在外，我觉得那感觉才是寂寞，那跟无聊不一样。
嗯，
所以有一首这个李白的《将进酒》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自古圣贤多什么，唯有饮者留其名，来请填空，到底是自古圣贤多无聊，还是自古圣贤多寂寞，还是自古圣贤多孤独？这答案呼之欲出嘛。为什么圣贤们会孤独？答案是因为时代或者是世界周围的人不理解他，所以寂寞是因为别人对我们不理解，就是我在书里面做一个比较粗浅的解答。好，那既然如此，那寂寞的原因是我大胆的揣测，透过艺术家的人生我来想，我是以梵谷来举例。虽然他完成了自己的艺术，然后他走自己的路，这是孤独的路，可是他在表现上面没有人接受他，他也想急着让世界去理解他，但是没有，他在生前，在人生最后的四个月，世界接受他了，可是他的精神也进入不好的状态。好，那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他知道孤独了完成一些事情之后，但是世界不理解。所以人渴望世界，所以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产生寂寞的感觉。对啊，
那为什么会连到希望，
会连到希望， 对不对？因为或许有的人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他觉得说啊，其实我这样子就好了，我觉得我这样子就可以了。
或说在寂寞当中，
对，
也会觉得不可能改变了。
对，就是在那个在，因为其实人在寂寞的时候，实际上最容易自我怀疑。为什么大家不认同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难道我的坚持是不应该的吗？
嗯，
那当然就是环境周围的人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试探，或者是来刺激，或是来消磨你。那有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他会转向跟大家一样，当你融入群体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放弃了部分的坚持跟自我的时候，你没有寂寞，而且你依然自得，你就觉得这样很好。可是你想要做自己，你还会跟世界格格不入吗？所以为什么我说寂寞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寂寞都独一无二的，你想要做自己。
欸，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寂寞吗？
你每个人都会有，只是程度不会，程度不一样，或者是形式不一样。
OK，
或许在荣格的角度，从你专业角度里面看法是我跟人有不一样，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就是每一个人的寂寞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因为你跟世界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从不同的切口切进去？那我刚回到希望这件事情，就是针对就是当人在百无聊赖，当人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实际上到底我们要贬低希望，还是我们要增强我们对未来的？
贬低希望是指叫自己不要一直希望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而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过度的放大那些浪漫的幻想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忘记真正眼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在这一段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是，其实我常跟年轻朋友分享的，就是人要成就伟大。因为我对伟大的定义是来自于卡莱尔。卡莱尔是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人一生下来就是要成就自己的伟大。所谓的伟大，不是丰功伟业，也不是风雨名山，而是 你完成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包括了我天生就是很会剪人的头发， 所以我觉得 我如果我成为这条街最厉害 的理发师好像也不错、那我煮豆浆超级厉害，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我，那这就是我的独一无二的地方、可是、我们或许我们的教育都一直叫我们成功伟大成为圣贤，所以我们对伟大的定义往上跳了一个层次哦。那所以 你要成就伟大之前，对不对？你先要尊重一事无成的自己。其实我觉得贬义，这是我把卡拉尔的话跟尼采的话混在一起讲哦。所以尼采是说，要成就伟大之前，先要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那不是贬低，而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看看自己，为什么我会在山谷里面，然后。其实好，就算我真的很可怜，实际上人生已经到了谷底，应该不会再差了吧？还是还会继续下去挖煤挖矿这样子？不知道。那我的人生的高低起伏里面，我们也遇到很多就是被世界排除在外的时候，尤其是我一个人来台北工作，然后那前两年我都非常熟悉那种。人情冷暖，就是你在台北，你没有我没有办法深交的朋友，我有同事，但我没有朋友。然后我的工作必须要一直在国外，所以我一个月只有不到一个礼拜在台湾，任何的情感友情我都没有办法联系。然后当时我跟家人的关系也非常的疏远，所以在那时间，我认为我是寂寞的，对寂寞。
但是你是抱着某种你现在。在这个谷底，未来会有某种东西被成就的那样的希望，
应该是说我应该会走了出来。
你有绝望过吗？就是完全觉得没有希望过吗？
我看过绝望的人，然后我看过绝望的人对自己做的事，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从来没有绝望过。
所以你不让自己那样，
对，
是不是？
我觉得那不应该会有。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进去你的洞里过吗？在你的洞里有那一盏叫做希望的灯吗？让大家想一想，休息一下。好，回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谢哲青。我听哲青聊的，我听得入神，我都忘了跟他说，难得大来宾来，你们可以 call in 哈，你想跟哲青说说话吗？你想跟他谈谈呢？你最喜欢的话吗？好，你的行旅吗？还是你也有逃家哈？有没有再回来呢？哈，还是你是这个哲青粉哈？谢粉，赶快把握这个机会，02836933988，不好意思，我是主持人，我有时候听得入神，我真的会忘了报电话。02836933988。那如果我一开始就报电话，也并不是代表来宾不好了。以前的来宾不要太介意。好，所以我们继续来谈谈哦。那哲青这里面啊，其实你会隐约的看到，你在很多地方有谈到一些灵性。对不对？还有包括说存在啦，或者是自我，这些都是你很关注的事情，
是
不是？
实际上在如果有一句话说，一个导演一生都在导一部戏，拍一部戏，作家也是一样，就是画家也是一样哦。那像我是后来我把我第一本书到现在我全部摊开来之后，它其实一个共通的主题，它就一直萦绕在孤独跟寂寞上面。对，那我后来就发现说，实际上它就是我人生的底色，它就是我的底色。然后达文西在让所有的颜色更鲜艳，它的底色是白色。卡拉瓦乔为了让黑更深沉，它的底色是蓝色。那我的底色是什么颜色呢？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具体的东西去形容它，但可能就是孤独跟寂寞。那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其实我没有特别聪明，然后我反应很慢，我反应非常的慢，然后我想事情也不够快。像我去参加，我参加曾国成、陈大哥、陈哥，或者是参加瓜哥的节目，我认识那游戏节目，我永远都是会输家，因为我不是反应快的人。哦，但是呢，
这是反应的问题嘛？这是那个愿不愿意跟别人下场，也许是
有我有下场啊。
你应该是比较高贵，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其实压根人觉得说，
不是
没有办法跟他们真的扑下去。
没有，我连按下去那个速度就输给人家了，按铃抢答就输人家了。
有人根本就是还没听完题目就先按
了嘛，对
呀、
啊，他们作弊这样。
你知道我每次接到那种邀约啊，我都直接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不敢去。
下次我要这样回，我说我不敢去。
好吧，所以我姑且接受你的说法啦。可是当然这跟大家对哲青的印象相当不同，大家认为哲青是非常博学多闻，然后心思细腻而且非常敏锐的人。好，所以他有这个 我想他有这个要听完题目才按按钮的这个这个高贵的智齿、哦。
我有阅读障碍，所以真的就是你有时候你把答案摆在前面，我都不知道它是答案。
可是你读了很多的书，
那是因为我就有点像是我的人家大部分的人生都是把马拉松，我的人生是跨栏马拉松，所以我人生有一道一道，当然没有那么高的障碍，它但是就是有些障碍，我必须要自己去跨过去。有时候会踢到，有时候我会跌倒，但是有时候我会轻松的跨过去。那当然那就是我人生的功课，所以我接受它，我接受它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嗯嗯，
那刚才讲到就是就是
灵性跟自我，
灵性跟自我。实际上我年少的时候很，我从就是坐火车环岛，从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后来到我去爬台湾的百岳，然后我在大学期间我就把百岳全部把100座山全部爬完，后来又有机会到海外去爬山。然后就是我喜欢山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人，那时没有人，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城市里面生活，在山里面相遇的时候我们话也不多，大家都走自己的，那晚上生活我也不需要特别的应酬。我觉得在山里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神，一个交汇，我们坐在萤火的对面，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理解对方，或者是我们都不需要理解对方，反正我们就是共同来走这座山，然后下山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喜欢的人生。
嗯，
对。然后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不善，其实我不是认为，是我真的就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其实在有很长一段时间哦，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家里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应该是我觉得哦，我在十几岁到二十岁，我对很多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有感觉。我去了很多战争的地方，后来我去很多战争的地方，然后我去很多饥荒贫穷的地方，我都没有感觉，我不会感到悲伤，我也不会觉得他们残忍，我也不会觉得说这些很可怕，我觉得那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不喜欢我这个那个样子。可是我一直想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赞成海明威的那句话吗？嗯，就是你书里面有引的，世界是美好的，只值得为它而战。
嗯，我想
对你而言是值得赞的吗？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为是，应该是应该说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一点。
我们听听看，有人要跟你说话。
OK，
余先生你好。
哎，你好，
是余先生，
是，
请说。
哎，啊，德清，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嗨，你好。
是啊，我今天在广播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哦。
是，谢谢你。
是啊。
那个余先生，你那边那个旁边有一些哔哔哔的什么声音？
哦，
现在好一点。
哦，我在开车。
哦，现在好一点，好好好。
是是是。
好，请说，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吗？
哦，没有，就只是说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好，好，所以你在开车也不寂寞，也不孤独，也不无聊。然后就想跟哲青说个嗨，好久不见这样。
对，真的好久没有在广播听到他的声音了。
谢谢你，
喜欢我听说。
好，谢谢谢谢，就这样吗？
谢谢，
就这样 OK 吗？好，
加油哦。
好，小心开车，新年快乐。好。啊，就很温暖，他就想跟你说个嗨。
我通常称他们了，我叫亲友团，我不叫他们粉丝，因为我是哲青的亲嘛。
嗯，
他们都是哲青的朋友。
哦，亲友团，
啊，所以我就说亲友团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谢哲青，
嗯，
我现在都这样跟他们打招呼。
嗯，
对啊。
嗯，
那我觉得在灵性方面，实际上我在人生在追求，除了孤独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会孤独呢？就是我们在山里面，我们在面对那些雄伟的东西，无论是山谷也好，甚至你在西藏你看的喜马拉雅，实际上你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造成这么伟大的山？然后呢，当我内心有很多的事情想不透的时候，我第一步我先到山里面去，就是以前啊，在我人生的顺序来讲，工作的地方。然后我在山里面有得到疏解，可是我觉得我离人群太远了。其实我是渴望人群的，我讲我是寂寞的人，我渴望被接受，我渴望跟人对话，我渴望拥抱，所以后来我就回到正常的世界来，再跟大家一起工作这样子。
而且其实你在工作上是接触了更多的人，
更多人，我选择是一个可以一直讲话跟接触人的工作。可是呢，在那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跟大家处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我觉得我内心有一块没有办法被满足，所以我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去过耶路撒冷， 然后我走过圣雅各之路，我走过佛教的八大圣地，然后我到很多穆斯林的圣地去，我想找一个依靠，我想找一个信念，我想找一个救赎。然后但是我在宗教里面没有找到，非常可惜。我很努力，我到现在都还在努力，但是呢很多我碰到不同宗教的人跟我讲，哦，因为你有知识障，知识把你屏障在
里面。所以那是什么？我很想知道说那个是我觉得有几个元素，一个是没有足够的神迹震动你，然后吸纳你嘛？还是说没有足够的一个他的修行的这个道理，没有真正让你觉得够说服你，或者说够承载你的困惑嘛？就是那个，我相信一定不是知识障，可是那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人生充满了问号的感觉啊，
就是人生有太多问号，然后找不到一个宗教，就是可以解开足够的问号，
或者来安顿我自己这样。但其实这是早些年的，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慢慢，我大概可以理解我在什么样的状况。那
所以你有信仰？
我没有信仰，
是信自己教。
也没有，其实我最怀疑的人就是我自己、
哦。真的吗？
所以我并没有这么的笃定，我认为说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就是宗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实际上我在很多的讲座，然后我跟不同的信仰的人对话。然后但是就是他们，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服我。这样讲我觉得好不应该哦，但是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有一天你会找到你的神，我真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信靠。对，就是
我想你对神的定义是非常的不要说严苛，
我是不可知论者
了，可能跟很多人对神的定义是你的要求可能是不同的。
我可能要的不是人格性的神，我觉得是那种有点类似那种心理某种永恒啊，对啊。但我觉得在艺术家里面，他们的创作我看到了。然后我记得我在沙漠里面，我在海上，我在高山里面，我看过。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理解到一件事情，实际上我所追寻的永恒并不在宗教里面、但是它到底在哪里呢？实际上也是我现在人生在做的事情。对，所以我现在花更多的时间跟人往来，然后倾听，然后讲话，不是对话，讲话这样。然后我希望了解大家对生命，或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啦。对啊，
永恒
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里来？
因为你书里面写的这些是永恒啊，哈。曾经有听众问我说，为什么要永恒？我忘了是很久以前，然后我印象很深，他留言给我，他说为什么要永恒？他说塑胶最永恒，就是永恒有一种不灭不毁亘古的存在性的，其实它是很存在概念的东西，可是为什么要永恒？其实我想这个事情想了蛮久的，但是永恒其实它常常代表的是一种物质的不永恒，也就是我们在谈永恒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谈的是肉身有限
消灭，
然后或者说在甚至超越你的精神欲求之外，有一个在那里，就是也许像你的高山，像沙漠或像什么样一样，一直在那里的，或者说一直有它的意义的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非常难形容。所以我其实在你的书中几次看到类似这个东西，我在想说对你而言，或者你刚刚也讲到很多次永恒啊，永恒之后的那个救赎啊，齁，那对你来讲你怎么描绘永恒？
我就是没有办法描绘，
很难，是不是？
就很难
描绘。
对我来讲它不是宗教性的，然后它也不是人格性的存在，然后我不能讲说它是哲学、因为如果是哲学系的或者有些教授听到，他一定会批评的。但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在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某一个程度上永恒可能是用代名词，我想要让自己那种 愤世嫉俗，然后充满愤，就充满那种不安、那种焦躁的那种内心可以平复下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我很难想象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或许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让我觉得说，我活着，我再也不需要这么不安宁。对啊，我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是闹鬼，
是吗？
对，我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
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常跟这些东西打架，我完全明白你的比喻。好，各位，你如果现在也觉得毛毛的，给你稍微清一下，我们再回来。大家好，回到邓慧文时间。今天你有没有觉得气息非常的往内哈、哦？就是永恒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这也没有办法征求 call in 啊。我现在高度
是有人可以 call in 啊，
可是还没有人要 call in 讲永恒是什么，除非是他
太困难
了，就觉得蛮难的。我觉得我会高度考虑，我们那个过年后通常就会有比较热闹的那个 call in。我们这次题目就不要定什么，你过年的时候跟家人聊什么，我们就来问说过完那个年，你对永恒有什么？我觉得哲庆来提升我节目的气息这样子哦、喔。好的，那么这本书叫做《寂寞博物馆二十段名画旅程：收留你说不出口的忧伤》啊。这里面我再来请哲庆介绍一下，你有没有我其实蛮想听你谈这个弗列达·卡罗。
是，
我觉得他的东西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
而且弗列达·卡罗是无论是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那当然对我来看，我怎么看他这位画家，我是从生活里面去理解这个画家。那弗列达·卡罗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她这样的人，她在成长的过程，她身体受了很多的伤，那这些伤在她的生理上跟心理上都留下了创口。那中就是其实因为我母亲非常年轻就生我了，她十几岁就生我了，所以对她来讲，就是她可能还没有成熟长大，她可能还是个孩子，可是她就要带另外一个孩子。所以当然就
是老大吗？
我是我跟我父亲这边的老大这样子。可是呢，我觉得在她过程里面，那弗雷达·卡罗她画的很多的场景，我在家里都看过。所以我可以理解到他，应该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痛是什么样子的痛、哦、那无论是例如说他的小产，或者说他的脊椎然后受病痛打击，但是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可以凭着他的意志走过一段又一段身体的这些磨难。
而且像他在那个呈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会不断的很深刻的在被唤醒那个感受。你看像他，你里面有放了他这个身上很多钉子，
是
就是全身都钉满钉子的。其实那个是如果有痛苦过的人会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来听听郑小姐。来，你好，
你好，
是郑小姐。
嗨，于娟，你好，
你好，你也是亲友团的吗？
是，我是亲友团、
哦。太好了，太好了，好，欢迎亲友团驾临这样。
我想要问，就是这本书里面啊。哲庆哥有就是讲说那个凯耶伯特里面他有对雨的形容，就是雨有很多颜色的形容。我比较好奇哲庆哥对寂寞，你觉得寂寞会是什么颜色？
是，好，寂寞是什么颜色？是不是其实对我来说寂寞它有两种颜色。第一个，它是无色无味的，它在你的呼吸之间，它在你的行走坐卧里面，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感受得到它。当你感受你忽然意识到它之后，你就发现它其实你会痛。这今天好像讲我在讲梁静茹的歌哦，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这样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寂寞是无边的黑暗，它看不到，就是我们在黑暗中独行，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看得到光，我不知道我方向在哪里。但是呢就我们就像哥伦布在航海一样，在航海日志上写的，今天方向西南西，继续前进。他只能一直走这个方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生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彼岸。但是他只能说，他只能相信自己，他看得见。我觉得这一份执着，或许很多人觉得他太傻太天真。当时他航海离开了地图，43天是在空白之地航行的时候，船上的人都暴动了，然后大家都想杀了哥伦布，把头掉头就走。但是他觉得他要继续往前。所以对我来讲，寂寞有点像是，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或许它是幻想，或许它太过浪漫，但是我觉得它，我觉得我想要去完成它。
所以那个
郑小姐还
在
吗？
我在，我在。
是。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的寂寞是什么颜色的？
你应该有一个想法的颜色，所以你应该有颜色的想法，所以你才会问哲青哥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我觉得寂寞是
白色，
蓝色，
蓝色，
就是那种深蓝色，
嗯，
就是很像那种你掉到海里面去，然后那种无边无际，然后就是找不到方向，然后也就是那种。自己一个人就是像在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一个人突然会觉得其实好像周边的事情都不关我的事，这样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忽然世界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
实际上
旁边的人可能就是很欢乐啊，或是那种闹哄哄的，可是你突然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透明的那种蓝色包围住你，这样
那你们的寂寞是有什么样的温度的吗？好，哲青还有郑小姐，你们很有共鸣，你们讲的这个海啊，哲青也讲到海，然后郑小姐讲到海，然后我想想那个蓝色啦、透明啦，它会让我觉得很冷
所以
在无边无际的海里面很冷，尤其是你书里面还写到过溺水过，
对对对，
我也溺水过，好可怕，很冷，你知道吗？可是我没有到像你那么严重
啊。
我很快就呼救了，然后
我有没有呼救的？
被强壮的救生员
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把郑小姐冷落在旁边了。这样，
就是寂寞，就是一种
你被我冷落旁边，
我觉得是海里的冷。你啊，郑小姐，你在海里冷吗？
我懂，我懂。就像你去泛舟掉下去，然后突然间那个有一种就是那种溺水，然后找不到方向，然后很想要呼吸，但是就一直往下沉的那种心情。
你现在应该没有在这样的寂寞当中吧？
没有啊，
没有哈、哦，好，
没有。
好，如果有，我们一定要让哲青给你一个希望之光。
没有，你要
有
的话，
有看完书很有希望。
看完之后，你记得要来找邓医师。
不是，他看完之后马上去订西武铁道，这个是吧？哈，这其实看完之后，我吓一跳，怎么后面有附西武铁道的那个？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你还可以按图索骥，可以去经历他走过的路。好的，郑小姐，谢谢你，
谢谢。
我刚刚说那个寂寞颜色啊，我为什么想要温度啊？因为我比较，我刚刚一直想说，要我来想寂寞的颜色，我没有那个画面啊，可是我有会闻到味道，
是，像我也没有画面，所以我觉得它是无色无味。
你觉得它无色？我觉得它有我会感觉到的。感官是酸
酸的，
酸楚的酸、
哦、是，
我觉得它有酸，
然后它跟牙龈的酸的差别，
所以我们来一个牙膏的植入，
对对，
也不错，欢迎牙膏商口音。好，非常谢谢哲青。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精选的图片，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还有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很多位画家、
哦，对，
是，那我们也可以。这里面其实今天本来想聊到毕卡索这几幅，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好了。
对，
很感谢哲青跟我们分享这么细腻的。
谢谢。